主，因着你爱我们，你也重生了我们，你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可以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称你为阿爸父。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将我们从罪恶、过犯、等待审判和灭亡当中拯救出来，并且将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在你的应许上，我们相信你信实广大，你并按照你自己的美意坐在我们身上，使你荣耀的名字得到称赞。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来与我们同在，求你越过人的软弱，你替我们来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使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你打开你天上的窗户，你倾覆于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敬拜赞美。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先讲一件事情，我们尼希米记讲完了，但是呢，上一次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小错误的，跟大家更正一下，就是讲到尼希米记不记得他们违反安息日的条例，所以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呢也挑担做东西，然后进城里做买卖，对吧？所以尼希米来了之后呢，就告诉那些人说要按时间关门。所以那里边讲到说，当那个日影斜下去的时候，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安息日就开始嘛，城门就要关上。那对不起，我的看的，我以为是我看的是人影，所以不是人影哈，是那太阳的影子落山了，表明呢安息日开始了。所以在这里更正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讲被圣灵重生。重生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概念，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件大事，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重要，对我们每一个非基督徒也非常重要。因为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吃了神所吩咐他不要吃的那个果子，于是呢，耶和华神就按照他之前所告诉他的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一个审判，亚当和夏娃因着犯罪他们就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他死了他倒下就死了，脑电波没有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血压降成零了，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灵性已经死亡了，灵性已经死亡了，他与这位永生圣洁的上帝隔绝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把他们撵出伊甸园的，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派发火焰的箭还有基路伯看守那条通往生命树的路，因为若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呢，就有永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们的灵性就死亡了，他们与这位圣洁永生的上帝就隔绝了。那么凡在亚当里的人都成了这样灵性死亡的人，都不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他们犯罪不能够回到这位完全上帝的面前。所以呢，重生这个概念是由此而来。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是如何，神如何重生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借着耶稣基督。为什么重提重生得救的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重生的概念呢，我们有一些误解。当我们问一些弟兄姊妹说，哎，你重生了没有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被一些其他的问题来回答，问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啊。通常回答是这样的，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呢，我觉志在谁谁谁的布道会上我觉志了，或者说某天我已经受洗了，我受洗十五年了，受洗二十年了，或者说我来教会，每周我都来教会，我也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所以这并没有真正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有重生得救吗？有没有重生？这才是个关键的问题。而这里边所讲到这一切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都喜欢过这样的教会的生活。我们去敬拜，与弟兄姊妹相交，我们一起查经，我们一起赞美，甚至于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在那里受洗的时候，我们给他唱歌，对不对？来赞美神。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反过来证明说我是重生得救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每周都来教会的，但是他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人可能是绝志了，但是他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人可能受洗了，他也同样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所以呢，重生得救很多时候呢我们避讳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很伤和气哦。大家弟兄姊妹突然谈起了重生的问题，如果没重生就不是基督徒哦，如果不是重生那要被审判下地狱哦。但是这个问题又的确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每一个非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弄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怕去触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坐在这里，我们都坐在神的面前了，首先肯定一点，神都有恩典，因为你坐在这里还在听神的话，还在跟主内的弟兄姊妹在相交。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重生的问题，借着今天的经文，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的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到。对不起，哎，好用了。被圣灵重生，约翰福音的3:1-15，在马太福音当中的7:16-23，主耶稣这样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所以主耶稣呢就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凭果子可以看树，所以你看那个荆棘上面怎么能够结葡萄呢？蒺藜里面怎么能够摘无花果呢？所以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果子是能够反映这个树的本质的，结苹果的就是苹果树，结梨的就是梨树。我们绝对不会说哎，一个结苹果的树我们说它是梨树的，因为它生命的本质就是苹果树，所以它结出来的一定是苹果，一定结不出梨。17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说凭果子来看树，凭一个外在的表现，凭它的果子来看它生命的本质是怎么样一个本质。所以主耶稣20开始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是这些人他生命的品格所表现出来的，可以认出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好了，下面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里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称为我们是基督徒的基督徒来思想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称呼主啊主啊的都能够进天国，因为这里边有一部分人是属于没有果子的，也是一棵看起来像一棵树但是不是一棵果树。然后呢说，凡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结出了果子的，而这个果子是什么？是天父按天父的旨意结出来的，不是自己想怎么结就怎么结的。然后22就说，当那日，那日就是主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你看这些人都称他为主，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说这些人也奉着主耶稣的名呢做了很多的事情哦。23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哎，这些人奉主的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主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说，并且说，他说，哎呀，那我奉你的名做这个了，我奉你的名做那个了。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也做事情，不是没做，而且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做事情。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做的是恶的。主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不是说啊你们作恶了我不认识你们，他是从来就不认识的。所以重生得救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清楚，免得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好像是我们哎，我们今天要蒙救赎了，但是主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 所以我们不是借着这件事情在判断某个人你得救没得救，而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当我们明白我们自己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解除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挣扎。同样，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么我们知道了之后又该怎么办？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行，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无论我们来教会也好，我们决志也好，受洗参加教会各种活动也好，这些活动呢不是这里边所讲的果子，不是这里边所讲的果子，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这就是他的果子。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加拉太书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在他里面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是真正的果子。我们看到这里边每一个事情都是指到我们生命的一个品格，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不是因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就是仁爱的人，而是你是一个仁爱的人，你是个仁爱的生命，你做什么都是仁爱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在高速公路口下的时候我给那个homeless 的人我给他10块钱表明我就良善，不是的。一个给他10块钱的人不一定是良善的，但是一个良善的人却可能做出去帮助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真正的主耶稣说判断一个人是好处坏处的果子，是指到他生命的本性，是指到他生命的本质，而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不会简单的来判断说，哎呀，他天天来教会那肯定是重生的了，我们要从他生命的果子来看。因为每一个被重生的人，就是从被在亚当里边灵性死亡与神隔绝的人，神使他重新的活过来，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基督徒是后边我们会读到这些经文，是新造的人，他有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呢会反映出来一个新的生命的品质，就是这些果子。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果子，还有其他的，但是这里边是主要的。这样的生命就有这样生命的品质会表达出来，所以从我们生命的外在的品质的表达上边，这些果子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新的生命，还是一个旧有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品格的表现，重生的生命它一定是有一个重生生命的表现，没有重生的它一定有在亚当里就有生命当中的性情。好，我们今天来看，所以我们说重生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呢，我们看重生的重要。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所以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非常熟悉律法的，非常熟悉律法，而且呢他也教导别人律法，是做老师的。这个人呢名叫尼哥底母，然后呢他在犹太人当中呢又是做官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是个在犹太人当中是个德高望重的，对吧，又是律法的先生，律法的师父，然后呢又很敬虔，然后又做官，德高望重的一个人。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呢这个尼哥底母来到了主耶稣面前来 问他问题，就跟他说，拉比，拉比就是师傅啊，就是老师啊，管叫老师，说我根据我看你所做的，根据我听你所讲的，根据我所看到你所做的这一切，我来判断呢，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师父，来教导我们的。你是个师父，但是你这个师父跟别的师父不一样，你这个师父是由神那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讲的，你所行的，没有神的同在，肯定做不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这个尼哥底母根据自己所看见的，根据自己所听见的，然后他就下一个结论，你是一个师父，也是教导我们的，但是呢你比别的师父高明，你比别的师父有能力，因为你行这些神迹，我们看神是与你同在的， 们就好像想起了说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哎，那些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哦，所以说你是先知中的某一位啊，你很有能力。然后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这里边也是一样的，这个尼哥底母跟其他人对耶稣的看法是一样的，你是一个师父，你跟其他的师父不同，你比别的师父厉害，因为神与你同在，你能行很多其他师父做不出来的事情，但是在他的眼里呢，还是师父。而我们都知道，尽管是在尼哥底母的眼中，把耶稣这位师父已经把他抬得很高了，有神与你同在的师父，这不简单了，但是与耶稣他真正是谁差距还是很远的。耶稣他来，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神为人设立的救主。他来不是单单要教导人，他来是要拯救人，更是要拯救人，因为他是拯救的主。好了，到第三节，我们看到哈，这个人尼哥底母，他凭着自己的眼睛判断这个耶稣你很高，但是呢，与耶稣他到底是谁，神的儿子这个地位呢，相差甚远。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哎，我们看主耶稣好像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说他是还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提出了重生的这个概念。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你今天眼睛，尼哥底母眼睛所看见的是很有限的，但是呢，如果你重生了，你就可以看见另一番情况了，你可以看见神的国。所以你重生呢是很重要的，你不重生你看不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出生出来吗？所以尼哥底母呢，他的你看他所看到的只是就是人所能够看到的，但是呢，主耶稣提出重生的概念的时候，他同样还是用人的观点在想，说重生就重新再生一遍。他说但是这事不行啊，人已经年纪很大了，已经生出来好几十年了，说不可能再回到妈妈的腹中再生出来一遍。所以你看他依然按照他自己所能够想到的在判断这件事情。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再一次说，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前面讲到说你不重生你看不见神的国，这里边说你不重生你根本就更不要谈进神的国了。而且这里主耶稣说，不是从妈妈肚子里边再生一遍，而是从水和圣灵生。那我们当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件事情。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都看见犹太人有洁净之力啊，沾染了污秽啊，他要洁净的，用什么？用水，用水洗身上，然后用水洗衣服哈。我们查完利未记，洗衣服，然后洗身上，要行着洁净之礼，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是洁净。那么用圣灵呢？说又是和圣灵生的。那我们可以读一节经文，路加福音3:15-17，这里边是施洗的约翰所说的。三章十五节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就是基督，因为约翰在呼召人悔改，并且在约旦河里为他们受洗。因为以色列人都盼望这位基督的到来，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他们就以为说，哎，这个约翰是不是就是基督呢？16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按照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命令，要为这位后来者什么铺平道路，他要呼召人悔改，然后用水给他们洗礼洁净，表达他们的悔改。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说还有一位，他说我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洁净来洗礼表达悔改，但是后面还有一位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说后来边来的更大，比他更高贵的。他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后来的呢，要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这里就是这里边主耶稣所讲的 用圣灵来怎么样生人，重生人。所以呢，这里一样我们看到用水洗表明在旧约当中按照摩西的所吩咐的来给他们行洁净。那么新约当中施洗约翰为人施也是按照主的命令为这位基督的来做 铺路的工作，预备这条道路，呼召他们悔改，为他们施洗。那么圣灵呢，这里边讲到的就是主耶稣他要来用亲自用圣灵怎么样来做重生人的工作，来使这些人能够悔改。然后下边怎么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样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够进，不能能够看到神的国，认出神的国，认识神的国，而且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当我们想到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人，从亚当和夏娃出来的人怎么样，他们的灵性都已经死亡了。人活着的就是肉身，所以从肉身生的，所以他说 你这么看我不稀奇的，因为你从肉身来看的确是很困难的，谁能回到妈妈肚子里边再生出来呢？但是从灵生的就是不一样了，这个灵 活了，这个灵是活的了，不再是灵性死亡的人，而是成为一个灵性活的人。这样的人是与上帝可以有沟通的，是可以认识天国的，并且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所以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若不重生，你不但不认识天国，你也进不了天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重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下边主耶稣马，对不起我忘了一些经文，好像是我们看前面。好，接下来呢问题就来了，问题是什么呢？说那我怎么重生啊？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三节的就讲到了说，这重生呢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解释完了之后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哦、你不明白这很正常。然后呢主耶稣第八节就说，风随着意思吹，是风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吹，没有说你说哎，今天的风咱就刮南风吧，明天刮北风吧，没有的，风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吹的。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儿的？所以尼哥底母对重生的事情他依然觉得说这事儿不可思议啊，如何重生呢？但是主耶稣就用一个双关的比喻给他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双关的比喻呢？因为这里边风那个词呢和那个字呢和灵呢是同一个字的，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这个风吹哈，它随着自己的意思在吹，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去，但是呢你却知道哎，有风，能够感知到的。说从圣灵重生人呢也是一样的，你不知道圣灵是如何在重生人，但是你从被重生的人身上呢，你可以看到圣灵的确把他重生了，这个人变成一个新的人了。你可以看到的，虽然你不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大能。我们虽然是看不见圣灵如何在一个人的里边做这种重生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从这个人被重生之后可以看到，从他的果子上可以看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被重生的人。第九节，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儿呢？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所以他是个法利赛人，他是专门教导以色列人什么律法的。主耶稣说，你是专门教导律法的，这事儿你应该明白呀，你怎么你不应该不明白呀？因为经上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一直都在向这位向以色列人在启示这位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说你是师父，你应该明白的如何重生啊，你应该知道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的，他是来拯救他们的。接下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证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所以主耶稣在这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在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呢才看出来，哎，你是个先生，从神来的，有神与你同在。所以主耶稣说，无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都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接下来十二节他就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儿，如何能信呢？所以这时候你看主耶稣呢，前面用的是什么？领受，就是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以色列人并不领受的。但是后边呢，主耶稣就说你不信，转到了信的上边。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你天天在教导人律法，给人讲解律法，你应该明白律法所讲的是什么。然后就说，你看，我告诉你，我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有见有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然后说，我们在地上跟你说地上的事儿，你尚且不信，说天上事儿如何能信呢？好了，我们都知道，地上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情啊，对不对？主耶稣在那里天天的教训人，在那里医病，在那里赶鬼。用许多的神迹奇事来见证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神为人预备的救主，他们都看得见呢。尼哥底母有没有看见？有看见呢。所以方才他说，你是个 很了不起的师父，你有神的同在，因为你行了许多的神迹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这些神迹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但是尼哥底母他所看到的就是你是个师父，一个了不起的师父，仅此而已。所以主耶稣说，天天都在你面前做这些事情，你们不但不领受，你们也不相信。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这里记载了施洗的约翰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施洗的约翰这样说，我从前不认识他，讲到了不认识耶稣基督，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第三十节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因为当约翰施洗的约翰给主耶稣施洗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那我就证明啊，圣灵既然这样降在他身上，那他就是神的儿子咯，他就是基督了。他说，我就这样做见证。三十五节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你看，约翰也是当着众人的面坐在这个世界当中，坐在那儿见证，不单单主耶稣自己在不断的在显明在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还有约翰在为他做见证。主耶稣说，这些都发生在你们的面前呢，你都不信，我再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够信呢？那些没发生的事你怎么可能信呢？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说，现在你所看见的足可以证明了，但是呢只是你看不懂，只是你看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重生。你若重生就能够看得懂，你就能看得明白。你借着这些神迹，你所看到的不过是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有神同在的一个师父而已，但是当重生了之后，主耶稣说你就可以见到神的国，你就可以认出这位耶稣，他不是一般的师父，他不是一个单单来做教导的，他更是来做世人的救主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重生非常之重要。接下来主耶稣说，十三节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说，除了主耶稣在指他自己人子，他说除了他之外，他虽然在地，但他依然在天，他不知道，不但知道地上的事，他也知道天上的事，就没有人升过天。也就是说，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他所见证的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所以你们应该信耶稣，应该信这位耶稣。所以主耶稣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天上的事你不懂，但是主耶稣他懂，你们不知道他知道，你们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但是主耶稣今天把天上的事讲给大家听，把这天国的福音告诉大家，他把自己作为神所指定的独一的救主显明给大家看的时候，必须重生的人你才能够认得出来，否则我们只不过看到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仅此而已，跟尼哥底母呢看他呢也都是差不多的。所以重生是圣灵超然的大能，凭自己的意识将罪人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使人的眼睛得以被打开，可以看见真实的，不再被罪恶和私欲所蒙蔽，能够看到真实的。风随着自己的意识在吹，同样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位格的这位神他也是一样，他也凭着自己的意识在做拯救人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大能，作为我们人你想不通的，除非有一天我们的眼睛被神所打开。刚才我们唱的歌眼光嘛，那个眼光不是我们里边的眼光，是神打开了我们里边的心眼，使我们凭着信心得以被看见，得以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所以重生你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一个重生的人，而这另一番景象足可以让我们看到天国，不但可以让我们进入天国，我们可以看到天国，以至于可以使我们今天虽然在这地上生活，我们依然可以仰望着天国在生活，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生命的表现那些果子是符合圣经的。好，重生之后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好了，主耶稣这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有一天呢，他要被举起来。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人仰望他的时候呢，就要得永生；信他的呢，要仰望他并且信他的呢，都要得永生。那么这里讲的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那我们就了解一下摩西在旷野举蛇是怎么回事。这个呢，我们快速把它讲一遍。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当中记载了这件事情。第一节说，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灭尽，那地方的名便叫阿尔玛。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去，他们刚刚打过胜仗继续前行，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呢？因为那个路不好走，所以以色列人就发怨言，埋怨神也埋怨摩西，然后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里厌恶着淡薄的食物，哦，天天吃玛拿，淡薄呀，天天吃一样的东西。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就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因为这些人不但埋怨摩西，而且埋怨谁？埋怨耶和华神。他嫌弃耶和华，你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啊，领我们走南路。那么耶和华神就使火蛇进到他们那，这火蛇就咬他们人，所以以色列人就死了许多人。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所以看到这个耶和华的管教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呦，我们犯罪了，他就来到摩西面前就承认错误，说我们有罪了，我们犯罪了，然后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呢，有些人被咬伤了嘛，有些人被咬死了，摩西就为他们祷告，耶和华说，好，你再做一条火蛇，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火蛇呢挂在杆子上，把它抬起来， 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呢、啊，他说凡被咬的一望着蛇，一看着蛇怎么样，就必得活，好了，就得医治了。然后呢，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因为那些人如果没有这个铜蛇被挂起来的，看见呢，他们就死掉了，但是一望就得活。这是神耶和华神亲自的医治他们。同样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说，摩西在旷野怎样把这蛇举起来，使以色列人一看，哇，就得活，那些受伤就得活。同样当人子，当耶稣他说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一切望他仰望他并且相信他的人怎么样，都得永生，不是得活的问题，而且是得永生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所看到的，他能够认识这位基督，能够认识这位救主，并且能够相信他，能够让他做自己的救主，做自己的生命的主，这样的人就要得永生的。就仿佛当年的以色列人旷野当中仰望摩西所造的火蛇一样。所以这是重生之后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人不单可以认识，可以相信这位神的儿子是救主，并且能够接受他做救主，而因此也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重生得救之后，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已经远远超过尼哥底母所看见的。尼哥底母所看到的这位耶稣是谁？一个有神同在的，你很厉害的一个先知。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可以看到什么？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他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人所能看到的就是人所能够看到的，但是灵所能够看到的就是灵所能够看到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是个活的灵，神给他一个灵，这个灵是活的灵，这个灵不但可以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而且和上帝还是有个关系的。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和神之间有个重新的关系。在亚当的里边，因为犯罪与神隔绝，成为一个灵性死亡的人，同样在基督里边，他成为一个什么？活的人，他重生了，重新活过来了。而重新活过来这样的人怎么样？他是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他不再是神的敌人，而是神的什么？神的儿女，和神有个新的关系。这个重生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是和上帝有个新的关系，不再是神所恨恶的，也不再是与神为敌的，而是神的儿女。同样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他与神的关系有个新的关系之后，他与罪又有一个新的关系。以前的时候，没有重生之 得救的时候，什么？我们讲说是罪的奴仆，活在罪的里边，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就活在罪恶当中，所能做的就是犯罪，并且非常的高兴去犯罪的，犯罪很高兴的。圣经里讲过一种恶人，说这种恶人呢，他要不作恶呢，他都吃饭都吃不香，觉都睡不好，他非得把这个恶事做完了，哇，吃一顿美餐。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当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在看到这些罪恶的时候，他会恨恶，他会知道明白用神的标准，公义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之前呢，他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觉得好他就去做。但是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可以说重生之后才是真正的一个活人，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他能够明白按照神的标准来判断公义啊，判断对错和善恶。所以我们看到了重生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原点，我们问大家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得救了吗？我们重生了吗？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是在跟弟兄姊妹过不去，或者跟朋友过不去，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否则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自己的一些假象所欺骗。圣经里边称他为自欺，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不要自己骗自己。你说谁自己骗自己呢？没错的，我们自己就喜欢骗自己，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否则我们前边主耶稣所讲的不认识那句话就会落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清楚我们是不是得救，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加拉太书第五章，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呢，不是在原有的生命上给你改革改革。你说我以前的这个人我比较脾气比较暴躁，哎，神说行了，把这个暴躁给你改一改吧。说我以前的我这个人我就是喜欢，以前呢我这个人呢我就喜欢偷东西，我现在不偷东西了。当然不偷东西是好的，但是呢神是把我们做成一个重生之后呢是个完全新造的，不是在旧有的性情上面给我们改革改良改造改革，不是的，是完全的一个全新的。全新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讲到说旧事已经过去了，在基督里边都赦免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好像那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一样，神也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借着圣灵做重生人的工作，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又摁哪里摁错了？不过没关系的，我们剩两段经文，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前面我们所读的圣灵的果子。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在教会待了很久了，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加拉太书当中所给我们讲出这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些果子结出来，这些果子可能很小，可能不是很饱满，就好像一个树一样，一个树上你会发现有一些苹果呢是又大又圆又红的，很漂亮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就是又小又绿，就不太难看，还被虫子咬一点，但是至少你会发现它是个苹果，你不会说哎呀这怎么结个梨，你不会说的。无论那苹果长得怎么小，那个颜色怎么不绿，你都不会说它是个葡萄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谢谢谢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所有的这九，我们不能说九个果子，实际上是同一个果子。这生命当中的九种品性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体现吗？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不要再想说哎呀我这人 我帮助大勇很长时间了，这说明我又恩慈又良善了，不要想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生命的品格。当然帮助大勇是好的，因为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一个真正的新造的人，那里边一切罪恶邪恶的东西已经被定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一个重生的人，他不但借着圣灵重生，他也会一生顺服圣灵，他就不再顺服自己了，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顺服圣灵。好，我们再来看这些没有重生的人，他们的表现是什么？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被这些事情占满了，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我的生命当中怎么充满了这些东西，恼怒、结党、忌恨、增进、仇恨。因为我们重生的生命里边是一个基督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带着爱的生命，那我这里边为什么这么多的忌恨、这么多的增进、这么多的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重生吗？接下来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人进不了神的国。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表明他们根本也不认识神的国，就不要说他进神的国了。所以唯有重生的人，他们不但能够认识神的国，他能认出这位耶稣他不是一般的师父，他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神在创世以前所设立的独一的救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不致灭亡，我们可以反得永生的。这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可能走路的时候歪歪扭扭的，可能里边常常有软弱的，但是他你看他的方向是不变的，他可能里边的爱心不够足够的，但是你知道他是在努力的行出爱心的。同样的一个道理，充满这些情欲的事情的人，他坐在教会里坐一辈子也没用，他称呼耶稣是主也没用。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我们重生了吗？好，下面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讲到十五节，现在我们讲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下到阴间地狱，而要进天国，进到他荣耀当中。所以主耶稣在前面那个尼哥底母讲到看的时候，讲到看的时候，主耶稣说是你不信，因为主耶稣已经显明他自己是谁，并且在他的里面显明了神对人罪人的旨意，他呼召人要悔改要信他，但是这些人看见却视而不见。主耶稣说地上这事已经都摆在你面前了，你为什么不信呢？天上的事你岂不更不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无论从神的话语上边，我们天天来教会，神已经借着这个他的话语向我们推荐了，向我们公推了这位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并且为他做了见证。我们周围也有许多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看见不但从历史历代的圣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他们重生的生命是多么的一个荣美，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已经得到了他们信心所得到的证据，这些人死在他们的信心当中，这就发生在我们面前。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生命不断的反转，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人，都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岂不应当以这位神为信实的吗？我们不是单单的唱这首歌，你的信实广大，他真的是信实的，他真的在教会当中做拯救的工作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需要的是悔改。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这神的旨意，神要特意要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世人的救主，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因着信他而悔改。不是我想悔改就能悔改，说哦，我想悔改我就悔改了。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悔改，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呢，如果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没有重生的话，我们生命无论是软弱也好，或者是我们常常犯罪也好，实际这并不稀奇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罪人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也不认识这救恩，我们甚至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罗马书当中说什么，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今天不急，你越急越弄不掉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我们好像变成公义的化身，我们做很多的恶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彰显公义，是得罪神的。我们需要我们的眼睛被神打开，我们需要被重生。当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凭着信心可以看到神使我们所看到的，可以不但可以认识到这位救主，我们可以看到天国里边神为我们预备那不能朽坏的恩典。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为这个世界而活，不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试探。我们为什么今天依然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试探所牵引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那基业是何等的荣美， 我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个牧师这样讲过，他讲得非常好，说如果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哪怕是瞥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只瞥见一眼，你就不会再看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重生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很多事情没看见，很可能因为我们没重生。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里边的一切黑暗。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求圣灵光照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让他帮助我们除去这一切的黑暗，使我们更加像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我们真的要求神，因为这个后果是不可设想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可以明白，可以看到这罪恶是怎样可怕，这罪恶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可恶，使我们可以尽快的来回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跟我们说父一直在做工，你也一直在做工，你在做拯救人的工作。主，我们就是你亲自所拯救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这恩典就临到了我们。是你圣灵的大能击破了我们里边一切坚固的营垒，使我们的心眼得以被打开，我们可以在那里边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再死在过罪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是在基督里边与你一同活过来的，使我们今天得以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能够明白，能够相信你是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亲自借着圣灵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得以见你这唯一的道路，你这独一的救主，爱我们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